第十章，山道。我在九州，福冈县招仓市的巴丁卡是一条鲜有车辆通行的山道。寒冬的天空阴沉沉的，纷飞的雪花落在我的夹克上，能听见微小而清脆的声音。这就是范种事件中发现两个小女孩尸体的现场。当初一直关注这起案件的我，听到九间被执行了死刑，十分的愕然。时间也未免太凑巧了。与足利事件不同，此案已经无法再鉴定 DNA 型了，因为现场发现的样本已全部用于柯景炎的鉴定中。不过，除了 DNA 型鉴定，这个案子还有其他证据，因此我来到了现场。我有种很强烈的预感，如果不时的采访调查，就无法找到我想要的真相。距离案发现场已经过去20年了，现场并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证据，大雪下个不停，覆盖了这段曲折的山路，目之所及一片雪白。我发现了一个生锈的橘色弯道反光镜，从它旁边下到杂树林中。根据我之前的调查，抛尸地点就在这条林间小道的尽头，往南9米左右。我穿了登山靴，可脚下还是不住的打滑。我调整好姿势，继续往下走，绕到一块巨大的岩石背面，猛然一惊。那里有一对小小的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的石像立在长满青苔的岩石下，上面的人脸圆圆的，双眼紧闭。这一方小天地守护着地藏石像不受飞雪侵扰，得以安然地并肩而立。一想到这对地藏石像出现在这里的原因，我心里堵得慌。忽然，不知从何处传来了维尔纳的《野玫瑰》的旋律，大概是山脚下的有线广播。我在悲伤的旋律中对着地藏石像合掌祭拜，心想脚下那片冰冷的斜坡就是两个小女孩被抛尸的地方吗？我必须收回之前说的话，现场并非什么都没留下，年幼的女孩被夺走生命的伤痕清晰地印刻在这里。案件发生在1992年的2月，被害人是范种市1年级的小学生，两人在上学途中被人带走，下落不明。第二天，人们在巴丁卡发现了他们的尸体，又在3公里之外的 S 弯道的低洼地里发现了两人的遗物，黄色的小雨伞，绿色的鞋子，粉红相间的书包，书包还泛着光泽，像新的一样。2年之后，嫌疑人久间三千年被捕，他很早就被锁定为侦查对象。因为有人在案发现场目击到了他的车。巴丁卡在远离市区的深山中，因此可以推测凶手是开车来的。福冈县警察耐心地寻找目击者，终于找到了一个人。他说看到一辆商旅车曾停在发现被害人遗物的现场附近。这份证词表示，那辆商旅车的车身呈深蓝色，后轮是双排。根据这些特征，警方认定该车型是马自达邦歌。后来又从后车窗贴着黑色薄膜等细节的判断，目击者看到的是九间的车，所以便传唤了九间。九间否认犯罪，可警方有现场勘查的证据，而且九间没有不在场证明。警方所以要求九间提供自己的头发样本。当时柯景炎已经在被害人身上及现场的树枝上提取了血液，实施了 DNA 型鉴定。他们采用的正是标记物有缺陷的 MCT-118 法。检测结果显示，从血迹中检测出的非被害人 DNA 型与九间一致。然而，警方没有逮捕九间。与间家的案子不同，这起案子里没有九间的自供。警方大概认为，仅凭目击者证词与 DNA 型鉴定无法进行公审。可即便如此，警方依然没有放过九间。他们持续监视九间的行踪，拿着他的照片在周边走访调查。九间十分愤怒， 这根本就是把他当成了凶手，为此他跑去警察局抗议。双方甚至发生过剧烈的肢体冲突，酒间与警察扭打成一团，用园艺大剪刀将警察刺伤，这事儿当时还见了报。报上说，便衣警察在酒间住所附近的车上监视他，酒间便走过去问他们是谁，从哪儿来，最后还袭警。酒间因伤害与暴力行为被捕，交了罚款才了事。可为何警方会紧咬酒间不放呢？就因为他的车子与凶手的极其相似吗？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酒间有段过去。1988年，范冢市发生过一起女童失踪案。失踪的女孩叫小爱，小爱与范冢事件的被害人在同一所小学读书，案发时也刚上一年级。有人曾目击到小爱失踪前不久在酒间家中玩耍，当时警方就已经盯上了酒间，因此到了范冢事件，警方又怀疑起酒间了。